肺部癌症治疗灵验实例。修心灵法门念小房子，帮助患肺癌的母亲了债消业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梦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。1月10日悬疑综述节目中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听众，感恩台长告诉我，我90岁的母亲郑桂香已经由观世音菩萨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这些天来，我和我周围的同修都特别高兴，法喜充满。回想母亲病后一年多的经历，感受很深。现在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，和大家分享。我是山东青岛人，1995年皈依佛门。2009年7月，我开始学习台长法门。之后没多久就做到关于母亲的梦。梦中母亲左边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，脸上还涂着胭脂。我母亲是1922年生人，当时母亲身体还好好的。2010年6月，我请同修帮我发邮件给秘书处，委托于先生问了台长。在这里我由衷感谢于先生的帮助。台长说这是个预示的梦，说母亲寿命最多半年，要赶快念大悲咒49遍，消灾吉祥神咒21遍，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21遍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给我母亲念经，但没有念那么多。那时节目听得不多，对台长的开示领会得不深。没多久，母亲开始吐血，医院诊断肺癌，我就给母亲念小房子，很快她的身体就好转了。我念了18张小房子，母亲就不再吐血，精神体力都很好，完全不像有病的人。又过了段时间，我母亲开始腿疼，走路抬不动腿，大腿根上鼓出来一个大包。我带她去医院，各种检查做了个遍，结果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，腿还是疼。我又念了几张小房子，母亲的腿就不疼了，腿上的包也消失了。到10月6日，母亲突发右侧身体抽搐，入院诊断为肺癌脑转移。接到诊断，我立刻发愿为母亲念49张小房子。当时母亲的情况很不好，抽搐发作时年轻人都按不住，非常痛苦。专家会诊都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没见过肺癌有这种并发症的。医院没有好的治疗办法，很快就让母亲出院了。之后母亲在家接受中医治疗，小房子一直没停，保证每天2-3张，多的时候5-6张。渐渐的，母亲的病情再次缓解，精神也大为好转，到年底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，我们一家都很开心。但医生说到来年春天病情会再度加重。出院后的日子，母亲不断地做梦，醒后都会一一告诉我。有时我也会梦到来要经的。我和母亲先后梦到我过世的父亲、弟弟、舅舅、姥爷等亲友和不认识的陌生人，我都一一用小房子超度。2011年1月春节前几天，我母亲突然腰疼得厉害，晚上疼得直喊娘，让我起来给她按摩。第二天早上我就烧香求菩萨，说我知道有要经者来了，我会好好超度要经者，但不知道要多少小房子。当晚我就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去世的弟弟在一个屋子里的墙角蹲着，旁边有个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隔壁屋里好多西藏喇嘛师傅穿着紫红袍在做超度。弟弟托梦给我，让我感到很意外，他是45岁肝癌走的。那时我到五莲县请出家师傅 做了7个期的佛事，挂了1年单。后来我也梦到过我弟弟，西藏的金刚上师来青岛，我又为弟弟做了超度。没想到母亲病重期间弟弟又来了。我把梦境告诉同修，同修建议我赶紧念49张小房子，并为弟弟放生做功德，求菩萨保佑我弟弟投生到善处，投胎到一个佛化家庭，来生能得闻台长的法门。这些我都一一照做，一边给我的母亲吃中药，母亲的腰疼很快就好了。清明前，母亲一早醒来就和我说她不行了，梦到一大群人来找她。我告诉她不要怕，我给念小房子，求菩萨把他们都超度走，您就好了。4月6日，母亲突发左侧股骨干病理性骨折，人在床上，左大腿眼看着就弯曲了，鼓出一个大包，表情非常痛苦。当时我吓懵了，哭着跪在佛堂里，拼命地求观世音菩萨，并发愿为母亲做功德，放生念小房子给药精者。当晚12点整，我母亲和陪护宋师傅都看到我家阳台上的佛堂前锃明瓦亮的，把宋师傅都看得惊呆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宋师傅告诉我昨晚的事，我问他是什么样的光，他形容不出来。直到几个月后有天下雨，他才忽然和我说，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在阳台里的光是彩虹。骨折后，母亲只能卧床休养，但是除了给她翻身换药，她的伤腿都没怎么疼过。宋师傅看着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骨折1个半月后，母亲的腿就奇迹般的好了，膝盖能弯曲，腿能自由活动，但我们还不敢让她下地走路。6月，母亲梦到她的大弟弟，就是我的舅舅，跟他要钱，说要到医院去看病。我的这个舅舅是65岁癌症过世的，他生前就经常向我母亲要钱要东西，不光自己要，还让孩子也来要手表要自行车什么的。我母亲是家里老大，13岁就外出工作挣钱养家，那时候在国棉厂工作的母亲已经嫁人了，很生气弟弟这么贪得无厌，矛盾日积月累，最终姐弟两个变成陌路。没想到30多年不来往的舅舅，在母亲临命终时又托梦来向他要钱。母亲告诉我这个梦，我就和母亲说，您前世欠我二舅的债，他生前和您要钱要东西就是讨债，后来你们不来往了，可欠他的债没还完，所以现在他又来要债了。我告诉母亲不用怕，我给念小房子还债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明白了因果的道理，前世欠债，今世还不完，临终还是一样会来要账的。如果我母亲早闻佛法，甘心情愿地还清债，临终时就不会再被追债了。8月初的一天，我母亲右侧身体从头到脚，脸、胳膊、腿全部抽搐起来，非常痛苦。我哭着求菩萨救救我妈妈，我发愿放生做功德，注印台长的资料，继续念49张小房子，求菩萨保佑我的妈妈不受罪，减轻痛苦。当时我很困惑，看来是又有药精者了，可哪来这么多的药精者呢？我和同修交流我的困惑，同修鼓励我求菩萨问问看，我照做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就梦到我的父亲身穿刚解放那个年代时穿的大褂，戴着礼帽，拉着我的手往楼梯下面走， 像是要到地下室去。我和同修说了这个梦，他说我父亲大概在地府，我应该念小房子超度他。我给父亲抄了小房子，母亲也再次脱离了病痛。有一天，我母亲面对着阳台，那是我家佛堂的方向，坐在床上，忽然眼睛紧闭，像睡着一样，我叫她也睁不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缓过来，说看到一束像太阳一样刺眼的光芒，照得她睁不开眼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母亲出院在家养病期间，我们请了陪护大姐晚间帮忙照顾老人，其中有位宋师傅经验非常丰富，照料老人也非常周到细致。这位宋师傅刚到我家时就说过老太太最多一个月了的话，之后也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，但每次都给他说错了。明明看到母亲不行了让我准备后事，可是我给母亲念小房子许愿放生做功德之后，老太太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后，宋师傅对我说，大姐呀，我这样专门陪护老人多少年了，很有经验的，我从来没看走眼过，就到你家不灵了。他是信基督的，心地很好，看我母亲痛苦他也很着急。有几次我母亲一抽搐，我就跪到佛堂里求菩萨，称念菩萨圣号，母亲的抽搐立刻就会停止。宋师傅在一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后来他说，你们佛教真太神奇了。我给宋师傅看台长的书和碟，他也学习台长的法门，也会念大悲咒了。这位宋师傅和我们有缘，他是夜班陪护母亲。有天晚上在我家里陪护时，他在母亲床边打了个盹儿，结果让梦给吓醒了。他和我说，在梦里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站在我母亲床前，指着老太太说，你都快不行了，到现在还这么强梁。青岛方言，倔强顽强之意。梦里老太太朝这个人吐吐沫撵他走。我告诉宋师傅，这是灵性来家里找老太太要经了，他也真的相信有这么回事了。给我母亲看病的大夫也深有感受，他也有过几次和我们交代后事，但每次母亲都转危为安，母亲能缓过来，大夫比我们还高兴。大夫为母亲看病尽心尽力，我们一家都很感恩。可大夫说，老太太的情况已经远远超越了她的医疗水平。我母亲能够化险为夷，是因为我给念小房子放生许愿做功德的缘故，根本不是她的医术救活了母亲，完全是菩萨的护佑才使母亲起死回生。我的母亲心地善良，坚强倔强，从不两舌。她一生辛劳，对自己非常节俭，但特别喜欢舍，一辈子也没有积蓄。她一生帮过很多人，我知道的，在困难时期，她就接济过好几个国棉厂的老姐妹，看人家没了丈夫，拖着孩子过得艰难，她就主动帮人家。90年代有次我在栈桥附近锻炼，还意外碰到一位母亲的老姐妹的孩子。几十年不见的她激动地和我说，她母亲已经过世了，临终遗言就是要孩子们记得韩大娘，一定要还上韩大娘60年困难时期借给的钱。母亲不识字，生前也信佛，可不懂得如何修学佛法，但病后卧床时他会主动要求我去替他放生。母亲临终前几个月说话就不利索了， 我教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字多他念不了，就念阿弥陀佛。临终前半个月，母亲就开始吃流食，我也开始打开念佛机，24小时在他耳边放佛号给他听。母亲临终前，我在床边和他说，你已经90岁了，您看闺女、女婿和外孙、孙女都很好，您谁都不用牵挂，放下吧。这个世间多苦啊，尤其是病苦，多么折磨人啊。我求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来接您上天，您好好念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来接您时，您赶紧跟着他们走，上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里很漂亮，没有苦。母亲听着，忽然睁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就开始念阿弥陀佛，念了3声就没劲儿再念了。我就和他说，在心里念是一样的。2天后，母亲就往生了。母亲弥留之际，我安排后事，准备8小时之后再穿寿衣。陪护宋师傅说，那样身体早硬了，根本穿不了寿衣。我说到那时候再说，真不行就求菩萨。我母亲11月13日下午3点15分往生，我和我丈夫轮流，一人一炷香祝念阿弥陀佛，直到晚上11点半。之后我们稍事休息，凌晨4点多接来宋师傅给老人穿寿衣。穿衣时，母亲全身柔软，比她生前还要柔软得多。这是我丈夫、宋师傅和我，每个人都用手试了试头信子，母亲头顶很热。穿好寿衣，宋师傅抱起母亲，贴着老人家的脸亲了亲，说，老太太你真伟大，你有福气呀。我把母亲过世的消息告诉一路陪伴我们的大夫，大夫说母亲是个很有人生智慧的老人，让他受益良多。这也是他行医经历中第一次病人走了而他心里不难过，很平静，还有份淡淡的圆满安宁。母亲走后49天里，我每天为他念一张小房子，并为他放生做功德。母亲临终前一直服用中药治疗，我也一直按照台长教给我们的放生、许愿、念经3大法宝来做。到后来周围会有亲友质疑，年纪这么大了还给他吃药念经延寿，这不是让他多拖延10日多受罪吗？我不这么想，难道看着母亲难过我能放着不管吗？1月10日打通电话，台长告诉我，母亲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对我真是莫大的欣慰，我也明白了我坚持的意义。母亲延寿延了将近1年，而这1年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啊，让我能为母亲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、做功德、念小房子超度走冤亲债主。母亲是因为还了债、消了业障，才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呀。回想1年来的经历，从最初的张皇惊恐，到最终的平静安宁，我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体会。为了给母亲念小房子还债，我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念经，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我一共为母亲的药经者念了1400张小房子。为了挤时间念经，连同修来家里取台长的资料，我都没工夫和人家说说话。接电话时也是尽量少说。灵性来药经时，我给母亲念小房子迟了， 或者烧送小房子不及时，或者小房子的张数少了，灵性都会上我身，我也跟着受报。我现在明白了，这就是共业。看着母亲的痛苦，我深深感到轮回的苦，尤其是病苦，太折磨人了。如果没有菩萨的慈悲，没有台长的法门，真不知道母亲得受多少罪，而我又将多么的束手无策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一定要好好修，要脱离轮回。上天再好，也还是会福报享尽，再入轮回，于是再造新业，再受新报，生生世世轮回，何时能得解脱？现在学习台长的法门，就是让我先还债，这一世再好好修，最后走时无债一身轻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多么殊胜啊！我皈依佛门17年了，亲眼看到很多居士学得很精进，可走得却不好。现在有了菩萨的心灵法门，有了台长的时时开示和谆谆教导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有指望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不再渺茫，真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。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我实实在在的行动目标，是我努力的方向。有心灵法门，有台长，我就有信心。陪伴母亲最后的这段日子里，经历过很多很多灵验的事，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和坚持，也有过很多次的绝望，但终究还是在观世音菩萨及同修的帮助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我相信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都会有这样的体会，尤其有的同修身边没有人可以交流，不像我们青岛有这么多同修可以相互帮助，在修行路上会有更多的困惑和迟疑。我在这儿就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要相信，要坚持，只要我们好好修，好好做人，菩萨一定会帮我们的。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顶礼大慈大悲卢台长。中国山东青岛韩居士，2012年1月19日。